弟兄姐妹朋友们平安。根据我们今年啊讲到的计划，从今天开始呢，我们要讲关于教会复兴的主题。我们在前面讲了许多的题目，从个人讲到家庭，是不是在讲教会的复兴？我们讲到个人和家庭啊在主面前的状况，是不是和教会的复兴息息相关呢？我盼望大家的答案是肯定的。因为如果一个教会看起来很兴旺，但个人和家庭的生活见证却经不起主的检查，那么这个兴旺啊，只是一个被面教罚起来的虚假现象而已。但是说到教会的复兴，当然我们头一个要问的问题就是什么是复兴的教会，对不对？从年初我们就开始在讨论有关复兴的这个话题，不知道大家对复兴这个词有没有清楚的认识？那今天呢，我们通常对一些习以为常的、常常挂在嘴边的这些词句啊，往往心里面是没有底的。比如说，我们喜欢说主你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但我们知道什么是幸福美满吗？又比如啊，人们希望中国要成为大国崛起，那什么才是大国崛起，又是什么意思呢？我们所说的复兴啊，不是要为自己扬眉吐气，乃是要回转来到永生神的面前，就像希伯来书这样说，你们乃是来到锡安山永生神的城邑，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那里有千万的天使，有名录在天上诸长子智慧所共聚的总会，有审判众人的神和被成全之一人的灵魂，并新约的中保耶稣以及所洒的血，这血所说的比亚伯这血所说的更美，你们总要谨慎。如今他应许说，再一次我不单要震动地，还要震动天。这再一次的话是指明被震动的，就是受造之物都要挪去，使那不被震动的长存。所以我们记得了不能震动的国，就当感恩。造神所喜悦的，用虔诚敬畏的心侍奉神，因为我们的神乃是烈火。我们蒙恩得救是因为神的慈爱和怜悯，那么我们喜欢传的，我们喜欢听的，我们喜欢得到的，往往也都是神的爱和神的恩典。但是我们不能忘了，首先神是圣洁公义的神，他不能够与罪相容，因此呢，我们要用虔诚敬畏的心侍奉信入烈火的神。从历史上看，神的子民无论是在旧约的以色列人啊，还是新约的教会，都有同样的终点呢作为标杆，也就是阿摩斯书所说的你当预备迎接你的神。只是在这个标杆之下啊，向来神的子民可以被分为两种，一种呢是在患难之中预备，一种是在安逸之中预备。甚至可以说有一种啊是在患难之中被神预备，就像先知但以理，那一种是在安逸的生活中自己想法子预备，那就是像进入迦南美地的这个以色列民。请问哪一个更难预备呢？哪一类的人更需要警醒？那么我们又是属哪一类的呢？我记得在16年以前啊，我们拉法叶华人宣道会的一个宣教年会上，有一位年轻的宣教士从中国回来到美国来述职，他向我们展示了一张照片，照片是他在访问一家家庭教会的时候看到的一本手抄的完整的圣经。在困难逼迫下的这个中国家庭教会的基督徒啊，他们对神话语的渴慕，对神国的盼望， 是许多在北美享受充分宗教信仰自由的弟兄姐妹不能够比的。那我认识的 Upper Room 教会的两位弟兄，他谈到他们早年去中国的时候，在行李箱里面都是塞满了海外印刷的中文圣经，能够闯关带进去啊，是个国内教会弟兄姐妹的最好的礼物。那反观我们今天的弟兄姐妹，大多数人啊都有不止一本的圣经，只是我们有没有渴慕的心去读呢？这里想问问大家，我们当中还有多少人在继续的坚持年初的读经的计划呢？如果还在坚持每天读经的，请你举一下手，让我们大家能够被鼓励。感谢神，我们还是有不少弟兄姐妹在坚持啊。那通常呢，在北美这种自由安逸舒适的环境下，要预备好迎接神啊，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那在主耶稣受迫害要被钉十字架的时候，有许多的百姓跟随耶稣，内中有好些妇女，妇女们为他嚎啕痛哭。耶稣转身对他们说，耶路撒冷的女子，不要为我哭，当为自己和自己的儿女哭。当我们听到或者是看到大陆家庭教会或者是别处的基督徒遭到患难遇到逼迫的时候啊，有爱心的弟兄姐妹会为他们流泪祷告，伤心哭泣。其实我们更需要的是为自己和自己的儿女哭。如果我们自己不认真地预备好迎接我们的主耶稣，那我们的儿女会跟着我们学样子，主再来的时候啊，我们很可能要切齿哀哭了。我们也许会庆幸，哎，没有人来逼迫我们。但是啊，圣经里面明明说，为义受逼迫的人啊，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因此呢，当我们为患难中的弟兄姐妹祷告的时候，除了求神解救他们啊，也要为他们感谢神的恩典，因为他们很可能比我们更加的有福。但我们谈到预备建筑的这个题目的时候，无论是我们是做老师的、做学生的、做传道的，还是做主的门徒的，望大家都要上心。因为主说啊，仆人知道主人的意思却不预备，又不顺他的意思行，那仆人必受责打。那这段经文跟我们的一个起点就是主人的意思。当谈到教会的复兴，也有两种啊，一种是人的意思，那一种是主人的意思，这两个常常啊彼此不合，不但就没有所谓的仆人不知道主人的意思这样的讲究了。实际上从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的十六章，当他向门徒启示教会以后，彼得立刻就犯了这样一个毛病。在马太福音的十六章二十一节开始说，从此啊，耶稣才只是门徒，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受长老、祭司长、文士许多的苦，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彼得就拉着他，劝他说，主啊，千万不可如此，这事逼不临到你身上。耶稣转过来对彼得说，撒旦，退我后面去吧，你是绊我脚的，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于是耶稣对门徒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看见了没有，人的意思不但是神的意思的绊脚石，而且是出于撒旦的。但我们若要明白神对教会的心意是什么，以及啊怎么去与主同行呢，这个时候主就提出了一个呼召，不但要继续的跟从他，而且要舍己。舍己的意思就像背起十字架来跟从耶稣。因此我没有办法在这里不强调，教会既然有这个感动，邀请我这个卑微的仆人来讲啊教会的福音，我就在主的面前不能按照人的意思讲啊，只能与大家一起来查考神的意思到底是什么。那说到主的意思，我们当中的大多数人立刻就会想到马太福音28章的什么，就是大使命。 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活着给他们施洗归于父子圣灵的名，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要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这是主耶稣复活以后在升天以前啊，对门徒最后说的话。那在马可福音那相关内容是这样记的，他又对他们说，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不信的必被定罪。那在路加福音有关内容是这样说的，于是耶稣开他们的心窍，使他们明白圣经，又对他们说，照经上所写的，基督必受害，第三日从死里复活，并且要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从耶路撒冷起直到万邦，你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我要将我父所应许的降在你们身上，你们要在城里等候，直到你们领受从上头来的能力。那约翰福音我们看有关的记载是，耶稣又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说了这话，就向他们吹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你们赦免了谁的罪，谁的罪就赦免了，你们留下谁的罪，谁的罪就留下了。在使徒行传是这样描述的，他们聚集的时候问耶稣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耶稣对他们说，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但圣灵降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那这五处的记载各有不同，并不是互相矛盾，而是互相的互补。我们把它们放在一起看啊，就能完整的领会主的意思了。那我简单的把这些话呢归结为六个部分的内容。第一个是关于差遣，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主耶稣因死里复活，胜过死亡和罪恶，完成了他在地上的使命，被父神升为至高，得到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他并照着父差遣主耶稣的这样的榜样来差遣门徒出去啊，为主做工。第二部分就是讲到恩赐，我要将我父所应许的降在你们身上，你们受圣灵，圣灵降在你们身上就必得到能力。那门徒被差派出去做主的工，不是靠着门徒的自己的能力，而是因圣灵充满而得到的神的能力。那我们有些时候没有感觉到被圣灵充满的能力，对不对？可能啊，有两个方面的功课呢还没有做好。第一个呢，就是要远离污秽，圣洁的生活。就像保罗在提摩太后书所讲的，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那这里所说的善事是指神的事，因为圣经说，除了神一位之外啊，再没有良善的。第二呢，是要倒空自己，让圣灵来充满。在哥罗西书，保罗说，你们要思想啊，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如果我们的里面啊，充满了地上的思念，就像已经装满了其他东西的器皿啊，就没有办法让圣灵的能力进到我们的里面。主耶稣也说过，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天父岂不更将圣灵赐给求他的人吗？我们如果求圣灵充满我们，天父上帝一定乐意将圣灵来充满我们， 只是我们里面到底有多少空间让圣灵来充满呢？第三部分讲到的是使命，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就是悔改赦罪的道给万民听，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门徒接受的使命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传福音，就是悔改赦罪的道给万民听。我们所传的福音常常被称为是好消息，但是好消息啊，并不是福音的全部。对于认罪愿意悔改的人来说，福音的确是好消息，可以让信的人不致灭亡，反得永生。但是对于不愿意认罪悔改的人啊，福音宣告的是审判和定罪，因为在约翰福音三章十八节说，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那这样本来是一个好消息，对于有些人来说啊，就成了坏消息。因此世界上啊，有很多的人会因耶稣基督的缘故来恨恶我们这些愿意传福音的基督徒。如果我们只是传讲爱的福音，不讲悔改赦罪的道，那信徒呢固然会很多，教会会看起来非常的兴旺，但教会里面是充满了虚假的信心、虚假的门徒，我们要恨一切的假道。另一方面呢，我们要用自己生命改变的经历为主做见证，尽管我们自己不完美，但我们可以让人听到、让人看到神在我们身上行了何等大的事，就能够让人呢信服神。主耶稣命令门徒要往普天下去传福音，要到地极去做见证，他把看似不可能的任务啊交给了门徒，也使不可能呢成为可能。在古代的时候啊，有条条大路通罗马，那么如今有趟趟飞机来美国，对不对？既然现今神将华人学生学者从地球的各个地方都带到了普渡的校园，就是我们传福音做见证的最好的时候。我们也很敬佩啊，很羡慕被神差派到世界各处的宣教士。那其实呢，我们也正是被差派到普渡校园的具有方言恩赐的宣教士。我们来自四方，向来自四方的人呢传福音做见证，我们使他们成为门徒，他们也到各处去传福音做见证。第四个部分讲的是责任，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不信的必被定罪。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赦免了，你们留下谁的罪，谁的罪就留下了。我们如果传纯正的福音，那有信的也有不信的，他们要对自己负责，我们也尽到了使人罪得赦免的这样的责任。但如果我们传的福音不纯正，或者啊，我们没有让人听到纯正的福音，人的罪就留下了。我们不要以为约翰福音的20章23节，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赦免了，你们留下谁的罪，谁的罪就留下了，说的是门徒掌握着赦罪和留罪的生杀大权，而是指的门徒对他们啊，他生死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在以西结书的3章17节到19节是这样说，人子啊，我立你做以色列家守望的人，所以你要听我口中的话，替我警戒他们。我何时指着恶人说他必要死，你若不警戒他，也不劝诫他，使他离开恶行，拯救他的性命，这恶人必死在罪孽之中，我却要向你讨他丧命的罪。倘若你警戒恶人，他仍不转离罪恶，也不离开恶行，他必死在罪孽之中，你却就自己脱离了罪。那以色列家的守望的人对以色列家里的恶人呢的生死负有警戒的责任。 如果失职使恶人死亡，那神要向守望的人呢讨恶人丧命的罪。那么我们基督徒何尝不是负有不同使命的守望者呢？圣经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那如果你是一家之主，你就是全家的守望者。你如果不把福音传给你全家的人，其中有因为没有听明白福音的就灭亡的，那主必追讨你的罪。我们这个教会被放在普渡的校园，那么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啊，都当思想，我们是不是来到校园当中的中华同胞的守望者呢？保罗说，我传福音原没有可夸的，因为我是不得已的，若不传福音我便有祸了。那这句话是不是也是在提醒我们当中每一位蒙召做门徒的弟兄姐妹呢？第五部分讲到的是事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或者给他们施洗归于父子圣灵的名，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们不但要传福音，要做见证，还要使相信的人受洗归入父子圣灵的名。受洗不是一个象征的性的仪式，好像可有可无，而是成为耶稣基督门徒的必要手续。马太福音记载的这个大使命里面，就是要门徒啊通过施洗使万民成为主的门徒。那马可福音也讲到，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可见受洗归入基督是福音不可缺少的内容。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目前流传的所有的传福音的小册子里，包括四律、包括三福等等，好像都没有提到受洗归入基督。传福音的时候只传神的爱和神的恩典，却不要求人委身做基督的门徒，自然是决志信的人很多，那最后跟随主的人很少。这也许就是大家观察到的所谓基督徒严重流失的现象的根源之一。做所谓的信徒呢是很容易，做个决志祷告就行了。做门徒不但要遵守凡耶稣所吩咐的，还要教训其他人遵守，并且要付出舍己跟从主的代价。教会里面有一个重要的功能在这里我们知道，就是要教导门徒，把耶稣所吩咐的教导他们遵守。那为此呢，我们就设立了主日学课程。在新的学期的主日学课程是下一个主日开始，为了让大家节省时间呢，避免迟到，那么教会的主日爱心早餐呢也同时要开始供应了啊。盼望弟兄姐妹主日啊能够早起参加教会的主日学课程的学习。你说你已经学过了，我已经知道了，那么也请你来参加主日学的服事，把主耶稣所吩咐的教导给其他的弟兄姐妹，其他的门徒。